迎听众朋友再次收听我的信仰我的路节目，我是赵丹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再次的邀请到陈淑娇陈老师到我们节目当中来。陈老师呢，目前在我们台湾地区服务于公馆国小啊，公馆国小呢在罗斯福路上啊，这个公馆地区呢是非常热闹的一个地区啊，临近这个台湾大学，在公馆国小呢是教授自然科学，同时他本身也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我们在上礼拜节目当中分享了陈老师他的这个教学的领域当中，怎么样呢把这个天主的讯息啊也传达给这个小朋友，那么小朋友呢获得了哪些的这个回响啊？同时呢，我们也和这个陈老师聊到呢，他怎么样把这个信仰落实在生活当中。陈老师说呢，他是很少呢大声讲话的人哈、啊。这个我想对，跟陈老师上个礼拜聊之后，我觉得陈老师真的好温柔哦。所以老师，如果这个在学校教学，同学很皮很吵的时候，我想三年级的小朋友应该还是。虽然比一二年级稍微好一点了，那一二年级真的是、太懵懂了，他们可能吵得更凶一点。可是，在三年级开始，我想这小朋友还是有他们的脾性在啊。你怎么样来控制他们，或者说你怎么样来管他们啊？你难道都没有、好像真的很生气过吗？
其实会啦。多少还是会，不过我一般我自己的这个教学的理念就是，开始第一次上课，您学生跟老师的第一次的接触的时候，总是比较有规矩的。我会先把我的要求先讲，然后问他们有没有困难。那可以做得到吗？可以啊，那可以，那我们以后就会按照这种。但是事实上没有很多的规矩。我说你想要让我听到你讲你给我的问题，那我要跟你讲的你也要听得到，那就基本上就是要保持在某一个安静的情况。那孩子当然是活泼的，尤其校外教学的时候，那个活泼更是很难控制。不过我还是会停下来，要等他们一下。等安静的时候，比如在课堂当中，我安静下来，他也就安静下来。我说话的声音不是那么大声，他也就自然会觉得要小声下来。如果我是跟着他们一起大声，他就会比我更大声。
是哦，我终于了解了为什么我在家里讲话大声，我们家小朋友也这么大声，原来是跟妈妈学的。所以老师，你真的是很温和。那这样子的这种温柔的这种，就是这种说话的一个方式，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啊，在你的工作上来讲，难道你都怎么去应对？因为总难免有些人是急惊风的那种个性哦，你怎么去面对他们呢？
我想我的方法大概就是，我觉得说话的要把自己的理念传达出来是比较重要。所以当别人很急的时候，我仍然会用比较温和的态度是对他，但是会告诉他说，其实那么急那么大声要讲的事情跟小声要讲的是一样的。
对，跟陈老师在沟通的时候，陈老师讲过一个例子，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你以前还没有到小学教书的时候，是在补习班里面教书。
对，
那个老板的声音就很大声，老板气势就很仗啊。
他又急又气的时候，他就很大声，然后我就会跟老板说，你声音小一点可以吗？他就自动就声音降下来。
小一点你也可以听得到，是。
因为急躁的时候声音难免就大声。你如果把情绪降下来，声音降低一点，你会觉得比较有思考的能力，或者说你讲话比较会能够有条理。
是。所以你的个性是天生下来的，还是说也经过一些后天的这种陶冶？那么还是说您在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慢慢转化到您的这种行为模式里？
我自己稍微思考一下，是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是我进入那时候念大学的时候吧，参加了那个基督活力营，应该是基督活力营教会的一个活动。
是
之后有给我自己很多的机会行思，我才开始有这样的改变。其实我以前脾气不是那么好，对，
是，
在我的兄弟的家里的人里面，他们会觉得我是蛮暴力的，
比较有个性的。可是现在在你自己的家庭里面， 好像没有，对
不
对？
不
是，
对，因为像夫妻的沟通，其实我也不认为说谁的声音大就一定是听谁的。
嗯哼，
哎，我觉得也是应该以很理性的方式去讨论一些事情。所以在我家庭里面也没有大声，
嗯哼，
很少有大声，都是如果真的有争执的时候，一方一定是停下来不讲。
是，嗯，所以难怪您刚刚也跟我提到您家庭的一个小插曲，就是有一次您跟您先生的这个说话声音稍微大了一点，小朋友有另外一个思考的，这个
对，
认为说你们是不是要离婚了？好可爱哦！
真的，小孩子的时候想法上面，只要父母一吵架就很担心哈，可能大家外面听到太多这种例子了。
是，
对，
所以那您的小朋友也是教徒吗？您的先生也是教徒吗？
对对
啊，
对，我们全部都是。那我的公公婆婆也是。
哦，是，嗯，我觉得好像如果是一个天主教徒要成家的话哦，最好就是找双方都是天主教徒，是不是这样子？
我觉得有同样的信仰的时候，你比较好沟通。
是，嗯哼，
不过当然也有例外吧，
嗯，
我想应该
是。
是，
所以你们全家都是教友，
对，
然后小朋友也是。
是，
嗯哼，小朋友会不会有的时候问妈妈说：“我为什么要去教堂？”没有，就是一个习惯问题，是不是？
嗯，开始当然是要带习惯，嗯，那习惯以后，我其实我的孩子一直都在主日学当中成长。
是，
那我觉得从小给他的这样的基础，我也会有时间，就是找一个时间跟他分享他的信仰。孩子总是孩子，他有时候会幻想嘛，
嗯，
把信仰当成我祈祷一定要有结果，
嗯，对，
我好像一定要有一个奇迹在他身上出现。
嗯，
可是之后他也许没有感觉到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讲说：“你有没有发现，你这样的一路过来，其实你真的身上出现了好多奇迹啊。”他再回去回应他的时候说：“嗯，对，真的是这样。”对，所以他慢慢会坚强他的信仰。那当然在主日学也好，他现在我的孩子现在是青年会了，
嗯，
那他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个团体陪着他，这样子在信仰的路上走，他会觉得在教会的团体比他在学校里的团体更他更喜欢，更愿意亲近。嗯，
是，
对，
所以有信仰的小孩是不会变坏的。
我觉得我的孩子好像还好。嗯，
所以一路走来对他们你都没有什么担心的就对了。我说这个行为模式或者说他到外面去你都会知道说他在做什么就
对
了。
对对
对，
嗯，到现在为止
是蛮好的。蛮好的，所以奉劝大家一定要有信仰。好好，那么上礼拜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在您的教学当中，您把科学跟信仰的结合在一起啊，当然也不是完全的用一种比较八股的那种传教的模式啊，来带领小朋友啊。那么您也提到小朋友获得的回响比您实际教学的内容还大啊。那有没有说真正有些同学因为听到老师这样讲之后，他会对于天主产生一些好奇，或者是说真的就进入了教堂里呢，或者是回去影响到他们的家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成果啊？
在我并没有这样子的要求，说一定会得到这样的成果。
嗯，
所以我有的时候会在我的，因为我是在罗斯福路嘛，就我在古亭圣心堂。
是，
那在我的圣堂里面，在有些比如说像复活节啦或者是圣诞节的时候，哎，突然发现我的学生在里面也来我的教堂参加活动。当然他不是因为我而来，可是他会愿意进来这里，跟他的朋友一起带到这边来。哎，我觉得他是主动愿意出来，而不是说被强迫来。对，但我想他基本上他蛮对天主教是蛮好奇的。
嗯，对，是慢慢的
进入，
逐步的接近。
对，
是。好，那您平常是怎么这样自我进行灵修呢？我知道您也参加一些活动，分享您个人的这个信仰的一些经验哦。那平常你怎么样来做这样的一个灵修工作？
我基本上我觉得信仰啊是需要靠一个团体来支持你，只有你自己个人做灵修可能并不是很好，所以我会参加教会的一些团体。那在我们现在是一个清泉基督生活团的家庭组，就是我们都参加的团体参加的成员都是有家，就是有一家庭，大概七八个家庭。那我们每个人都会把家庭里的一些问题提出来，或者我们生活的问题提出来，那大家在信仰的这个 路上应该怎么样来进行。那这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团体。那另外我还有参加的是一个就是在主日学负责兼正班的一个教学。那因为要教，所以你要先准备，所以你自然就会去寻找，去找到在哪里得到这些资讯。那在这个同时，其实我自己获得的更多，我更能够了解天主要传达给我们的讯息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在灵修生活上，我大概就只有这样子做。
是。对， 我通常也觉得每个礼拜好像固定的去教堂啊，这个是一个必要做的一个工作啊。
对，
但是就是你平常的这个能够多多去参与教会的活动啊，也是蛮需要的。
对，
因为这样的话呢比较有那种参与感。
参与感。
对，那你可能会知道自己在某一方面好像蛮欠缺的。
是。
哎，会有种心虚的感觉的话，你就会去找一些资料，你就会去找一个寻求这个澳元吧，寻求资源对外对，你自己去找书也好，或者是去请教神父啊，或者是修女也好，或者是自己的教友也好，团体也好，你会去参加。所以您认为哪一种方式是真正使自己在信仰路上是更坚定更充实的一个好方法？除了我们刚刚所讲的就是你参加团体之外，还有哪些方式您认为也是蛮好充实自己在信仰这条路上的？
那我觉得是在教会的一些出的一些书籍或者是一些刊物当中。我们现在看东西不会说看得很就是文字过多或者很长的文章，我们比较
太深奥
太深奥的比较难、那我会看的是一些短篇的文章啊，或者是在教育生活啊上面的一些短文。那个对我来讲可以看得很快，然后也可以有一个省思的机会。我觉得我在信仰的路上光是知道其实是不够的，应该要停下来让我去思考，能够真正把这个讯息进入到我的生活里面，或是能够让我有所感触，可能是比较重要。它才比较落实。
你可以要说信仰进入我们的生活当中让你能感受到啊。那您真正啊，因为这个信仰而令您难忘的经验又是什么？除了就是您在教学上面我们刚刚谈到的啊，对于小朋友的一些这个影响之外啊，还有些什么样的经验是您比较难忘的？
在我的团体里面，就是我的清泉基督生活团这个家庭组，那我们常常在做一些分享。那其中有一对夫妻，的太太得了癌症，那时候我们全团的团员像兄弟姐妹一样的非常的痛苦。那当这个太太在进行最后一次的手术的时候，我们请到神父一起跟我们一起做一台弥撒。当时我们的心情都很沮丧，可是唯独这个神父在跟我们谈的在弥撒当中告诉我们说，你们为什么要用人的想法去想天主要做的事，天主要做的事情不是我们人可以想得到的。当时我听的时候没有，只是觉得这样子听得很有一句话在我心里面。可是居然在那次开完刀之后，本来认为99%都可能是癌症的一个手术，在手术完之后居然说不是的
啊，
完全不是我们想的那样了。所以我们的感觉就是说，为什么会突然的一个转变啊？这时候我们会觉得天主的力量不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那种感觉，再回头再去想到神父在弥撒当中讲的那句话的时候，我们说真的天主是很了不起的。我们不要用我们一个小小的信仰去一个信德去看天主要做的事情。他会给我们很大很大的转变。
是，
对，
这似乎也告诉我们教友们，这个望弥撒的时候要仔细听神父讲的话，因为我自己刚刚跟你那种感觉，有时候也会有，就是好像变成一个既定的一个公式哦。那去望弥撒，然后神父讲话，那往往有的时候呢，会思绪可能没有那么专注哦，会想到别的地方，就是会被，就是好像想些自己的事情，那神父的一句话就这样过去了。其实那些话都还是会有它的那种含义，只是说神父可能领受到天主的 旨意，但是他用一个非常白话的一个语言，那么是希望能深入到我们教友的心中，可是大家往往可能会疏忽掉了。
我觉得这应该就是天主的力量，他愿意让我们听到，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耳朵真的是被塞住了，就听不到。
是，
哎，可是他真的进到你心里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是很踏实的，而且觉得很不可无可限量的，想象不到的，
是，
对，
也很深层的，
对，
是。好，那么主教团呢，定明年为家庭年。其实您刚刚提到您参加的这个团体也是跟家庭有关系的，
对，
所以您参与这样的亲身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也是希望能把这个信仰呢深化到这家庭里面哦。那么力求家庭的美满和谐。那您本身又从事教育工作啊，那么应该深刻的可以体会到家庭对一个小孩的影响啊。在您的这个能力范围内啊，如果是您的话啊，你怎么样来执行这个家庭年的计划呢？
生活是就是很一般的状况，可是如果你要把你的信仰能够在生活里面落实，尤其在你的家庭里面落实，我想一个家庭的祈祷是很重要的，哪怕是只有在饭前饭后的祈祷，或者是说在某些特定的，譬如说像在复活节期间的四旬期啦，或者是在降临期啊，做一个家庭的这种活动啊，来一起共同祈祷，我觉得这种方式都可以让家庭的成员比较凝聚在一起。那我自己小的时候，我的父母也是这样带我们，譬如说在每年的六月圣心月，耶稣圣心月的时候，我父亲总是每一个礼拜会有一天带着我们全家奉献给耶稣圣心，一起做祈祷。那我们每天的早晚餐啊，大家坐在一起的时候，一定都等到大家坐齐了，做了饭前祷才开始吃饭。那好像是小的时候的生活，但是它会让我们兄弟姐妹的感情，我们家庭的这个凝聚力是非常的强。到现在虽然都长大了，可是我们还是很互相之间的来往还是非常的密切。
嗯哼，
那对于我的小孩，我也是会用这种方式，小的时候在陪他在要就寝之前做祈祷。那现在可能大家都比较忙啦，要能够全部坐在一起，一个礼拜有一次已经很好了。对，对，那我想我如果要推动这个家庭年，我会想说让我们全家有一个时间，至少一个星期会有一次，我们大家互相来分享圣经啦，或者是讨论我们信仰上的问题。对，
是，真的是太好了。陈老师呢，今天再度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分享他的这个信仰之路啊，同时怎么样落实在他的工作当中，落实在他的生活里面，甚至也希望呢，让所有的家庭呢，也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全家人一起坐在一起啊。可能有些人没有任何的信仰，但是我想家人的一个礼拜也好，或者是每天一次也好啊，的这种一起坐在一起啊，谈谈话聊聊天，也是促进家庭的一个团结凝聚力的一个好方法，对不对？
我想应该是因为要教要互相沟通
是
很重要的，
是很重要的。
对，
好，非常谢谢陈淑娇老师呢，今天再度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啊。那么也祝陈老师呢工作愉快，这个家庭幸福美满。
谢谢。
我们也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平安。谢谢您，再见。